咁每年咧嚟到春節嘅時候，廣福堂嘅傳統都係講一啲同新春有關係嘅嘢。咁啊，舊年虎年過去啦，我都要再除多個罩，因為琴晚咧同今朝講講下，突然之間失咗聲，可能係嗰啲口罩嗰啲嘅毛毛咧刺激嘅喉嚨啊，我打咗五針噶啦。又做咗羊過，又做咗羊腔㗎啦吓。咁所以呢就大家好放心。咁而且呢度有一个嘅屏障喺嗰度。咁我咁样讲呢，希望唔会一间呢个喉咙失声啦吓。去年呢係虎年。咁如果大家记得呢，虎年有一个嘅成语叫做虎尾春兵。呢个虎年呢个虎字好似苦瓜嘅苦一样。全世界喺疫情底下，即係好多人離開咗啦，有啲好可能係我哋認識，甚至有一啲係世界嘅領袖，佢哋嘅離開都標誌住一個時代嘅過去。一個國家嘅主席啊，英女王啦、啊，日本嘅首相啦、啊，天主教嘅教宗啦、啊，仲有球王比利，好多文藝或者等等嘅人。咁仲有呢個俄烏戰爭呢，雖然係歐洲邊嘅地緣嘅戰爭，但係好似一嚿石抌入水塘呢，所產生嘅涟漪呢係全世界性，能源啊、經濟啊、糧食啊、等等嘅嘢。今日我哋真係好似呢句話一樣，虎尾春兵，步步為營。中國人有一句話講得非常之好，叫年關難過年年過，無處是家處處家。特別我哋基督徒更加能夠經歷，有主嘅同行，最難嘅關我哋都能夠闖過去，有主嘅同在，最艱難最漂泊嘅階段我哋都可以喺嗰度足壇敬拜神，以之為家。今年呢，我哋呢个生肖动物系兔啦。咁好似西人冇呢啲嘅嘢嘅，点解中国人包括华人教会要有呢？其实每一个文化都唔同。我哋習慣咗个感恩节，嗰个唔系你嘅感恩节，你过嚟做乜呢？中国人嘅感恩节就喺呢个冬至，就喺呢一个除夕嚟到感恩㗎嘛，系嘛。所以当你去了解自己的国家民族的文化的时候，你那种投入感、节令感和仪式就越强。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呢有时候要强调这些呢？其实我们就在这些节令，藉着我们的服饰、我们的话题，甚至呢一些所谓物质文化、福音利是封、福音的挥春里面呢，是教导緊你做基督徒是可以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你可以转化自己的文化在里面去表达耶稣基督。这个是各个民族各个文化里面很重要。新年其实的年字很有意思。年其实在象形是指一个谷物它丰收、开枝散叶的情况。所以在北京天坛有一个祈年殿，不是为那个的时序的年，是为丰收来到祈祷。神创造的时候，在天上有两个光体。这个不是以天文学来讲，日间太阳，夜间月亮。而他们的十二个月的转变，阴晴月缺和回归算那种的转变呢，就带来天气的不同，农作物适合哪个时候收，而收了之后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够春耕，连那种的习惯，那种的里程碑式的纪念呢，就在那里开始。兔很干净，很柔顺可爱，非常之令人欢喜所以我今年呢秉承住广福堂嘅习惯，全香港1400间教会冇边间好似广福堂年年都讲唔同嘅呢一个当年嘅动物。除咗有啲教会想集邮 連續12年的春節請我去講，咁咧你嚟廣福堂咧，即係能夠聽齊12年嚇，咁其實係今次係第三次循環啦。我哋會從聖經嘅套、文化嘅套同埋動物嘅套嚟到睇呢一種嘅動物喺今年裏邊俾我哋待人接物處事，俾我哋屬靈嘅追求侍奉上有咩嘅提醒？每年我哋讲嘅时候都好多人会有中国人一种嘅諗法，就係生肖嘅迷信。冇错，你去地铁睇下啲运程广告或者睇报纸即係今年嘅生肖会带嚟边啲人嘅冲克，你点样去化忌，点样能够得平安。但係我哋讲嗰种动物，其实圣经大部分有。而且在文化里面呢，有很多道德的含义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教导人。有三个原则。第一是按时分粮。现在讲到的主流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释经的讲道其实是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教会兴起。我们那时候学讲道法呢，是好似一把扇打开，是多元性的。咁但係好多人忘记主耶稣教导我一个原则，就叫按时分粮啊。呢个按嘅道理，如果按照圣经嘅次序，或者按照基督教嘅节期，咁呢就係三代经文咁讲呢，你嗰种係对应时代嘅感觉冇咁强。按时分粮就係睇下当时嘅节令，无论基督教的节期或者社会的节期，看看当时社会的需要，让我们从神的话语是用一个切合点去跟他说。特别箴言50年前呢，教我箴言这卷书是一个老牧师，他对国学的研究很深，他讲了两句话。他说箴言是中国人听福音的切合点。箴言是什么呢？是愚公的福音，对中国。当你将箴言和我们所讲的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或者是这个增广贤文来比对呢，十分十分之相似。不可以分段的。所以有啲注释书去夹硬将佢分系唔啱噶，我都做过一次咧，将箴言里边去归类，所有教导言语、所有自如嘅对比、所有君王你好似将增广贤文呢一种箴勉嘅文学嚟到比对咧，亦都需要咁读箴言，俾我哋有好多好实际嘅智慧同启发。西方人唔系好着重箴言。他们要着重罗马书或者其他的东西。但是有一个很出名的报道家，原来那些很重要的属灵伟人，他们读经有一套特别的方法。我最近才知道葛培里呢，他每个月一定要将诗篇读一次，同埋箴言读一次。我想他这样选读来到做每日的灵修呢，是有他意义。诗篇教我们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怎样支取属灵的力量，箴言教导我们做人最细节的道理。你不去细读和看下他那个的翻译，你不发觉他跟中国人的道理很近。我举很多例子，我举一句就是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是不是中国人的经典呢？原来在箴言有的，你一译起来差不多一模一样啊。智慧人三思而后行，慎于言行，愚昧人是不经大脑口没遮拦。箴言有的，好多好多这些例子。所以我哋睇见呢，我哋係用箴言里面呢嚟到对应中国人同埋时势嘅需要呢， 是很能够对应，而且呢中国人读起来呢有一种共鸣的感觉、啊。第二呢，伊索寓言，原来世界每一个文化里面啊都用动物来到比喻人间，卡通片就是一个例子啦。点解唔直接讲人啊？因为讲人会伤亲人嘛。用文艺同埋中国人好鍾意用富比庆一种比喻、一种类比嘅方式，係等人得到启发啦。伊索寓言大家唔知，係大概而家2500年前，即係公元前600年，一个希腊奴隶所写。佢第一本德文版呢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翻译，马丁路德都翻译、哦、而且在序言讲，凡是打开这本书的人都能够从中获得教训。那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们讲这些生肖动物好像离经半道、啊、其实我们是按时分量。而且圣经有相当多的动物故事、啊、箴言里面用蚂蚁那种的未雨绸缪忙过不停来到晓喻懒惰的人，用这个的手工即是盐舍，用沙番它的弱小来到看做人处世那个的道理。耶稣讲天空的飞鸟，圣经里面很多比喻，主耶稣说如果不用比喻那些人听不明白的，这个就是东方人、希伯来人、中国人的一种智慧了。那好了，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呢有关兔的一种教导、啊、圣经里面如果根据我们和合本呢，只有两节经文是讲兔，就在律法书、利未记和生命记里面。里面讲到什么呢？兔是倒着不分题，所以不洁净，不可吃。但你要记得，这些是3000年前人肉眼的观察。在现代生物学里面来讲，兔未必是倒着，不是好像牛一样有几个胃将草来不来拿出来反刍。它成日个嘴喐啫，但不等于它是属于反刍倒着类。它没有蹄，它怎会分蹄呢？啊，咁呢即係總之食野味呢喺2500年前都講有危險㗎喇，何況今日係咪呀？唔單止兔，仲有好多嘅野味呢、啊、今時今日疫症流行呢，千祈唔好食。咁呢兩節經文其實係講咩呢？講到如果聖潔嘅話係包括食物呢一個咁切實嘅範圍。中國人好著重飲食，民以食為天，背脊朝天，四隻腳會動的，基本上都吃得，都可以放在桌上。但在今時今日呢、啊、我們是有所不吃才是聖潔。行為當然有所不為，但是原食物都有所不吃的、哦啊、但是呢我們知道這個食物的潔淨條例來到新約，我們作為外邦非猶太裔的基督徒，好多嘅嘢已經喺耶穌基督嗰度應驗啦，希伯來書。好多嘅嘢保羅啊，經過向猶太人、羅馬人嚟到傳福音之後，好多嘅嘢唔再成為新約信徒嘅規限。你睇下保呢、這個嘅彼得，佢睇見一個異象，異象裏面係有一塊布裝住嗰啲不潔淨嘅食物，咁咧啊。在天上有聲音，神對他講：神所潔淨的不能看作俗物。另外，《使徒行傳》第15章耶路撒冷會議是有關食物的規條，做了兩個規定：凡勒死的牲畜和帶血的一些的動物是不可以吃。那就是說其他那些東西基本上作為外邦的信徒沒有禁戒、哦，但是再后期保罗在哥罗西书在很多地方、啊、都讲到啊，我们不受节期、预索、食物、饮食等等的东西的规限。耶稣基督说入口的不能够伤人，出口的反而能够伤人。保罗说凡在市上卖 摆在桌上的不要问缘由，祈祷这恩就去吃。连祭偶像之物新年有很多传统蒸那些的包呢，因为那些面粉白色，就用那些东西呢是点一点红色下去。咁而家咧好危險啊！原來嗰點紅色係致癌嘅物質嚟嘅嚇，咁所以咧就致癌係勝過咗話意頭吉利啦。好多嘅嘢咧，我哋冇禁忌，特別對中國人一個問題，勒死山竹邊啲咧？如果細蚊仔哮喘要燉鵪鶉俾佢咧，嗰只鵪鶉係要勒死嘅喎，你唔知知唔知嘅？先有效噶咁樣。除了鳄鱼肉之外你要这样。好了血了。你吃不吃猪红粥、你潮州老水我下低煎那些是什么鸡红鸭红即是同埋鹅红。你吃不吃呢好了你说我们不吃这些我们很西化。好了你吃牛扒你是 well done 定是 medium rare? 死了这样就糟了。是吧咁你只能夠食 well done 喎，嗰塊本來係好靚嘅和牛，都整到好似柴皮咁樣樣。有啲解經家話嗰個血咧，都喺希伯來書耶穌基督嘅實體裏面應驗啊。所以我哋睇見咧，就係呢個食物條例係俾我哋學一樣嘢，就係咩咧？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我哋係自由，但係為咗信心、為咗愛心、為咗別人良知，我哋有所不為、有所不吃啦。咁呢個呢亦都係俾我哋提醒。嗱，有關呢度我再講少少啦。三十週年堂慶嘅時候，有個小學生呢就攞咗封信俾我。封信裏面畫住一條流淚嘅鯊魚。咁佢就話：牧師呀，以后教会聚餐可唔可以唔食鱼翅啊？我谂咧，佢同我睇到国家地理杂志讲鲨鱼嘅纪录片一样。原来嗰啲鲨鱼咧攞咗上渔船之后，因为佢想攞多啲，就割晒啲鳍，然后成条鲨鱼就抌翻落海噶咯。你有冇睇过呢个纪录片啊？咁抌翻落海嘅时候有两个后果，一个后果就系佢平时虾开食。嗰啲嘅小魚呢就啄返去啦。另外一個後果呢，佢因為冇咗鰭，缺乏浮動嘅力量，就好似深水炸彈落到海底，被水嘅壓力將佢炸開。我諗呢個小朋友同我一樣睇到咁魚翅聖經有冇話唔食得呀？琴晚嘅意頭菜發財好事有冇話唔食得呀？发菜唔知大家知唔知？一两嘅发菜呢係可以防止一个球场咁大嘅地方呢係沙发。所以你攞发菜个个都要食呢头菜呢，嗰、那个沙漠化就好严重啦。而且呢原来食正式嘅发菜患老人痴呆嘅机会高啲喎。如果你食斋发菜係假冒嘅掩饰嘅呢，就对健康嘅影响反而冇咁大。呢都唔係圣经咁解。但为咗今日环保，为咗今日疫情，其实我哋都要禁戒我哋嘅嘴。为咗社会里面众人以为美善嘅事，我哋留心去做，普遍环保各样嘅价值。有啲嘢我哋食开嘅，我哋唔食啦。咁好啦，圣经仲有冇其他嘅套呢？如果你睇呢个和修本，即係我哋平时用嘅和合本嘅修订本呢，就呢一个嘅里面有一种叫做石宽。宽就係兽字边一个好似拳字咁样。汉语新普及译本呢就有提套嘅出现啦。提套就係咩呢？就係和合本嘅沙番。沙番就是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一个名词，但它的学名呢是应该叫岩兔或者岩蹄兔。它比龙猫大一点，但是它又不是猫类，又不是鼠类，它又比这个白兔或者兔仔呢就小一点，它又不是兔类。 如果你去過以色列旅行，有一個地方叫做隱基底這個的公園，你仍然可以看到沙灘，就在一個沙地上啊，那個地質呢，啱啱啲沙下低有啲嘅岩石嘅，嗰啲沙灣就喺嗰個地方裏面係出沒啦。所以如果我哋根據呢個漢語新普及譯本呢，我哋就多咗兩節套嘅經文喺詩篇同埋呢個箴言。佢經文重點就係佢知道佢自己係軟弱嘅動物，然後佢將房子建造在磐石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人个个以为自己很硬正很刚强，没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软弱的。人贵乎有自知之明，你能够知道你是硬正定是软弱，你是中间，为你自己定位呢，无论你做生意，无论你的职业，无论你的家庭婚姻，无论你和亲子的关系，各样东西都企喺呢个赢面嗰度，佢是知道软弱，所以佢依靠刚强嘅嘢嚟到保护佢啊，建造在磐石上。诗篇里边咧讲到神系磐石，神系山寨，神系高台，神系坚城，神系堡垒。咁呢个同我哋信仰好合啦。我哋自知软弱，而且冇一个人唔系软弱嘅人。但是我们将我们自己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一定就硬正。耶稣基督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好比一个聪明人将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房子总不倒塌。他的聪明就在这个的地方了。好啦，我哋从文化方面嚟睇呢，我揾咗五个成语，都好能够代表套喺社会文化里面嘅形象啊。第一叫做套者明月之精也，中国人将太阳同月亮都同两种嘅生物匹配起嚟。太阳有一只乌鸦或者叫金鸟，因为它的毛色黑到发光一样，其实很特别、哦、埃及的文化和中国距离那么远呢，它讲到太阳的神的形状也都好像这只金鸟乌鸦一样、文化有没有之间互相影响定是独立起源呢、真的要考究了。但是月亮就和兔拉上关系了，每当8月15你看看天空的时候，好远好近，但是呢咁近佢都有个阴影喎、哦。那个阴影系咩呢，这个礼拜六我会喺夫妇团契讲，这个礼拜六就讲月兔嘅传说与婚姻家庭。我相信唔系夫妇区嘅弟兄姊妹都欢迎，咁嗰阵时我先解释俾你听。咁呢个兔系代表夜间阴沉嘅月亮同太阳的阳光不同，所以人觉得兔是一种阴柔的代表，实际它的生活形态都是一样。但温柔和口黑学的阴柔不同、中国人有一种口黑学，就是怎样是度住别人、利己不利人，甚至是利己伤害别人。温柔不是强制，不是暴力，那是包容、宽恕和接纳。温柔是八福之一，温柔是九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在人际关系上呢，柔和不要得罪人是一个胜算。我们有成语叫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嘴唇这么弱的东西，原来咁光硬嘅牙齿要靠呢个嘴唇嚟保护住佢，咁然后口齿伶俐，咁其实讲嘢呢，除咗有牙音嗰条脷嘅位置嘅发音都系好重要。到你老嘅时候，你觉得你条脷甩得快定系啲牙甩得快？我哋好少听人话我老到条脷都甩啦， 你要條脷都甩咧就好大問題，攞到啲牙就甩，但係條脷喺個口裏邊同埋嘴唇咧係好柔弱，成日俾啲牙嚇，一火氣而家咬落去，哎呀即刻流血起飛枝。咁但係咧條脷嘅生存時間就比牙齒係長好多啦。所以箴言话回答柔和，使怒消退。主耶稣亦都话叫我哋学佢嘅柔和谦卑。第二句成语就叫兔走疾麒麟，即系兔跑起嚟比麒麟呢种瑞兽呢系走得更快。大家睇个《三国演义》，关公骑嗰个匹马叫咩马？赤兔马，啱啦。点解唔系赤虎马，又唔系赤狮马呢？兔系好柔弱，原来兔系跑得好快，所以叫动若脱兔。所以嗰只马呢系红色，好似兔一样咁快，所以叫做赤兔马啦。啊，兔唔单止快，佢亦都好聪明啊。咁咧喺睇卡通片里边啊。或者你細個，或者你陪啲孫啊仔女睇，你都睇過華納一個卡通，就是一個光頭嘅獵人，戴住一頂福爾摩斯帽，然後攞住嘅獵槍咧，一路追嗰只兔，咁啊追到嗰只兔走入去屋企嘅樹窿，佢就守株待兔啦。啊，對住佢，睇下你幾時出嚟？點不知佢唔知道中國人有句成語叫兔有三骨啊嘛。佢呢头嘅树窿入去，嗰头另外屋企嘅树窿走出嚟，就喺呢个猎人嘅三尾跨咗一串炮仗或者炸药。咁、那个卡通片嘅结尾咧，就系嗰个猎人就嘣一声升到天，那个兔仲喺度食紧佢个红萝卜一样。所以西方文化同中国嘅文化都有雷同嘅地方，就系点咧？就系、是、兔。唔单止快，佢好聪明。嗱，有三个嘅名词，当我哋读箴言、智慧文学，甚至我哋读哲理嘅时候咧，要注意知识、聪明同智慧系三样嘢。你有几个博士学位，学贯中西，这个叫做知识渊博或者学识渊博，但你未必有智慧嘅。你处事呢或者处理学校嘅校务嘅时候，可能一塌糊涂或者你话我冇读书啊，我走去五湖四海啊，乜嘢人我都见过，这个叫做见闻广博，又唔系聪明，又唔系知识啊。聪明系咩呢？系天生有一种小鬼才。有个小朋友呢，佢做错事啦。咁喺屋企咧打烂咗啲嘢，佢知佢妈咪翻嚟实罚佢啦。咁佢喺妈咪一入嚟，佢开门就揽住佢，妈咪啊，唔好意思啊，我做错咗一样嘢我将一样嘢打烂。不过我求先跪低向神祈祷嘅时候，神话佢宽恕咗我噶啦咁咧，我系一个小朋友，你觉得我应该点做？个妈咪即刻哑口无言啦。你估佢阿妈教佢嘅咩？你个老师教佢咩？神俾佢有一种小聪明，但智慧唔同。无论东方嘅哲理、希伯来人嘅箴言同中国人嘅哲理呢，认为智慧系同宗教、同信仰、同哲学有关系。突然之间，你灵光一闪，捕捉到永恒，通过信仰嘅交托。你知道自己的何去何从，同埋人生永恒的目标，藉着这个目标呢，你能够重新界定而家你的定位，同埋点样走，呢种就叫做智慧。同圣经讲非常之吻合，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如果你新年要送俾人或者贺寿或者点咧，我觉得箴言第三章呢段经文非常之好啦。呢段经文讲咩咧？佢话如果你得到智慧啊， 是胜过金银财宝和你心所喜悦的东西，因为智慧令你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你的道是安乐，你的路是平安，而且能够好像生命树一样。哇，咁犀利喎！长命富贵、安乐、健康，乜都有喎、就获得呢一个从神而嚟嘅智慧，你话系唔系啊？所以套提醒我哋咧，唔单止快啊，快未必得噶，系嘛？啊，箴言里边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啊，有人快，但系冇神咧。你的计划都未必成功。第三方面呢，就是一个成语叫做动若脱兔，静若处子了。动静的平衡。我看过一种心理学分析性格的理论。其实没有性格上说好与不好。其实人的性格的组成是在四五对的极端对比底下呢去寻求平衡。他说动相对就是静，外向的相对就是内向，直觉去想问题和分析去想问题又不同，感情丰富和冷静分析又有不同。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很冷静分析的人，是不是好处呢？未必是，因为你不能够是有同理心，同人有感受，听人家心里面的声音。他的成熟是什么呢？成熟就是无论你在哪一边都不要紧，你要向你没有那边去靠拢。你是一个内向很静的人，你就多些跟人交接和开放自己，那你的性格就成熟咯。我小学到中学的阶段是一个很内向很怕丑的人，我没有想到我今天呢就站在这个地方呢是来到讲嘢。我当时去做那个工作的测验的时候，咁呢有两个结果，但我都冇做到。佢话你适合做图书馆管理员，唔使理人啊嘛，啊！所以以前呢我都乜嘢嘅，咁然后呢另外一个工作就系考古学，去掘嗰啲石头啊，唔使接触人嘅。佢话最啱你嘅个性噶啦，但系神会改变一个人。神帮我哋系趋向我哋冇同埋软弱嘅，佢加能力俾我哋。啊，中国人中庸之道就系平衡，特别喺一个躁动嘅社会里边，我哋要寻得宁静。啊，圣经保罗咁讲，佢话我照着神嘅恩系对你哋讲，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多看，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嘅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自卑，没有信心，又不要自傲，太过是骄傲。好了，这个就带到骄傲了。骄傲的人呢有三种的因素造成。第一，遗传，他生来就是很喜欢外向啊，同埋表达自己啊，炫耀自己有嘅嘢啊，啊喺网度话啊，我虽然做慈善工作，但系呢我却系有司机帮我揸 Rolls Royce 嘅，啊喺国内咪有啲咁嘅网红咯，系嘛？第二个原因呢，就喺环境嘅比对里边呢，佢觉得要突出自己，所以呢喺人际关系里边，佢好多时强调自己嘅优越性。第三种原因好少人知，原来骄傲认叻的人是自卑感好强的人。怎么会是啊？我不知道自信心爆棚，就是因为他自卑，他要通过骄傲来建立自己的自信，引起人的关注，得到人的赞赏，他内心里面那个阴影，那个缺陷才得到满足。我觉得这个分析很好，很多认叻骄傲的人其实是自卑感很强的人。要填满这个窿，未必一定通过外在人家对我们的拍掌等等，是要神才能够将这个窿是填满去的。 圣经讲到话，人嘅骄傲使佢卑下，心里险逊的必得尊荣。而且呢，就讲到神阻挡骄傲嘅人，赐恩俾谦卑嘅人。一个人嘅智慧就系永远停留喺第二位，特别喺今日嘅世界里面。你一上到高位呢，就高处不胜寒，人哋会以你为假想敌。我好多年前呢，就记得有两个喺美国考入大学嘅故事。一个系全非洲考第一，佢爸爸系一间国际学校嘅校长，咁佢自然梗系去到美国嘅哈佛大学。但系佢最后尾医学院毕业嘅时候呢，将佢同班一个越南华侨，又系医学院嘅人呢，吉咗廿几刀杀死佢，然后自杀。点解会咁呢？你喺非洲第一，但你去到哈佛，个个都系精英，一定有人垫底，一人有人做奴隶产。所以中国人嘅说话叫做宁为鸡口，莫为牛后，就系咁嘅意思。有另外一个女仔喺美国 Kentucky 一个好细嘅州，又系考咗全美国优越嘅成绩，获得总统颁奖，咁自然。啊！长春藤嗰啲学校个个俾佢免费学校，啊，即系嗰学费入学啦，包括哈佛大学，但佢唔去，佢喺翻佢州里边一间公立大学，唔系好出名，继续读书。个原因就系近屋企。第二咧，呢间学校俾嘅奖项咧，仲优越过哈佛。四年学费、书保费乜嘢全面之外呢，仲有生活津贴，一个月唔知几多钱，等于一个大学生毕业出嚟做嘅人工都唔够佢多。好多时大学你入边间唔紧要，而系你出嚟做嘢同埋研究院先紧要。所以有啲人话啊，你长春藤出嚟系靠校友关系揾到啲工，但你几年之间喺公司冇表现，你就俾人踢出去。但如果你大学系一个能够建立你嘅个性各样嘅嘢，系嚟到系建立你自己，咁你好可能咧系会更加好啦。所以人嘅谦卑即系话啊，摆自己一个位置，唔好去到咁高咧，唔会成为众人嘅敌人咧啊。都是好，这个又带到我们第五，狡兔死，走狗烹，兔死狐悲，这些的成语。在这个世界里面，人际关系很敌对，宁与和，输与赢，敌与友，好像是中间的。这几个的成语呢，都是跟楚汉相争的时候啊，咁呢就楚霸王其实力大无穷啊，雄才伟略，唯一嘅弱点就係咩呢？好胜成为佢输。刘邦係一个凡夫走卒，佢嘅 EQ 好高，人际关系笼络咗好多好叻嘅人去帮佢，包括韩信。如果你睇楚汉相争啊呢啲嘅书籍或者劇集呢，你知道是怎样？韩信是一个没人信去一个卒仔，但是他破格提升他上来去主战，他的军事策略是正正成为楚霸王的黑星。一韩信跟他打呢，楚霸王就中他陷阱，他又激将法又等等。但是当刘邦得天下之后，他诛杀群臣，包括韩信都死于这个的非命。所以兔死狐悲啊，呢、这、一个嘅飞鸟尽，良弓藏呢啲嘅嘢呢，系提醒我哋就话，你唔好以为今日系你嘅敌人，有一日你帮你嘅主子打赢咗对方之后，你功高盖主，就系会被除去嘅另外一个。今日我哋睇世界嘅问题系咩呢？我用一个比喻嚟讲。有一间学校里面有个人接近一百年呢，在一班里面都是考第一，突然之间36名奴隶产那个现在考了第二名，那他很不开心， 哇，几时佢上埋第一？於是佢夹埋所有嘅同學，嗱，佢一定係出貓，佢一定係抄書做功課，佢一定呢請老師飲茶，所以佢先至能夠升到第二名。考試呢，我哋將圖書館所有要參考書呢全部抌晒，或者呢借晒，等佢冇書讀，等佢呢考試跌返落去沙漏。今日嘅世界就係咁。人與人之間，我哋講接納、講共贏容易，原來個集團國際之間咧係好難嘅啊！聖經講到就係話啊，有邊個喜愛存活、愛慕長壽、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嘅話，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愿基督徒不单止香港、国内、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为他们自家的国家、民族祈祷，为他们的领袖祈祷，让他们的思维不要灵活输赢敌我，而是人家有进步了，我们等他开心，鼓励他，同埋自己亦都发奋图强，呢个先至系人与人之间啊应该做嘅一样嘢啦。最后嚟紧呢一年会系点呢？我相信有啲嘅嘢咧唔会突然之间消失，都系会延续嘅。如果有个人话啊，诚信能够赢天下，阿林牧师一定赢到广福堂嘅吓。咁咧就啊呢个字话咧，我系退休前。咁咧就同師母去千島湖嗰度旅遊，去黃山。橫財就手嗰啲叫價叫好多次，生意興隆又好多次，唯獨呢個誠信贏天下咧，冇一個做生意人敢接噶。我如果我做生意唔偷呃拐騙，我點賺啊？咁結果咧冇人投，咁賣剩一幅，咁我問佢話：啊，呢個底價幾多錢啊？你唔好搬走啦，我幫你買埋。咁話500蚊人民幣。咁一個幾好嘅禮物啊！如果單係誠信能夠贏天下，又有温柔，又有智慧，又平衡，又謙卑，又共贏，岂不是能夠抗疫成功？對抗逆境裏面，我哋岂不是係更有力量？最後我用套嘅三個長相嘅特徵呢嚟到作為我哋嘅提醒。第一套有一對長耳朵，代表我哋要敏于神嘅声音。旧约里边嘅撒母耳，佢喺夜晚黑听到神嘅声音，佢话仆人敬听。旧约里边嘅先知以利亚，佢喺呢一个罗藤树底下求死嘅时候，啊喺呢一个嘅地震、喺烈风、喺雷电、喺烈火过后，神微小嘅声音对佢讲说话。我哋亦都學習去敏於聽神嘅聲音。第二套有一個大門牙，佢食西瓜就唔得嘅，好得意嘅。佢嗰對門牙係刨紅蘿蔔就得啦，代表我哋要嘴著神嘅道、神嘅話語。仲有佢一對紅眼睛，唔係夜瞓睇春晚睇到十二點，咁然後啊嗰啲火氣啊，咁係咩咧？係昼夜思想神的说话，到金睛火眼，好像主耶稣在启示录荣耀的形象，他的眼好像烈火，好像闪电，会察验教会，察验人心一样啊，去研究神的话语。盼望呢，我们敏于神的声音，嘴着神的话语，而且昼夜思想神的说话，成为我们今年支取的力量。最后祝福大家，在这个疫情仍然弥漫，世界仍然很紧张，现在整个世界其实比冷战时期更难，而且呢是那个局面，你看回历史几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种的国际关系，是争在一个引火线，好像日军侵华的时候就说，哎，我有个兵走失了，去了你的军营，我要入你的军营抄，那就引发了。 我们求主在祂回来前都让我们能够安享和平，而且将福音传播啊，祝各位新年胜旧年，旧事都成为过去，变成一切新的机会，新的一年成为一个蒙恩蒙福的一年，愿主赐福各位。